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一次中文播音现在开始。现在是北京和台北时间2016年10月1号星期六早上6点整，巴黎时间星期六0点整，国际标准时间9月30号星期五22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10月1号星期六，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传德意志银行就删减罚金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周五下午随之强劲反弹，美股、欧股也随之收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周五在佩雷斯国葬开始前相互握手并短暂交谈。欧盟28国环境部长周五商定要快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法国阵风战斗机从戴高乐航母起飞，投入打击伊拉克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由阿曼婷为您编辑与播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号星期六，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周六会在纽约正式宣布人民币元加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行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中，成为在该组织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可以动用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入栏的决定是在近一年前做出的。2015年11月3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正式通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决定于2016年10月1号生效，并确定了人民币将有 10.92% 的第三大权重，美元的权重是 42%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中，这等同于全球央行共同承认人民币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令人民币取得了移入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的重要地位。人民币也由国际支付货币、外汇交易货币进一步提升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最直接的影响是人民币将成为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新选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人民币外汇储备可增到什么规模呢？有估计认为，未来三年，人民币资产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率可能升破 5%， 即3500亿到4000亿美元。而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的数据，美元、欧元外汇储备最多，分别是 4.4 兆及 1.3 兆美元，排名第三及第四位的英镑、日元分别为3300及2700亿美元。根据媒体的报道，德意志银行就删减罚金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在这一消息的影响下，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周五下午强劲反弹。知悉德意志银行与美国司法部谈判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德意志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前销售有毒的抵押贷款债券，遭美国罚款金额删减到54亿美元，大幅低于美国政府初步要求的140亿美元。当德意志银行与美国司法部谈判将大幅删减罚款的消息传出后，收盘前买盘大量涌入法兰克福股市买进德银股票，导致该股收盘大涨 6.4%。 市场原本担心德意志银行未来发展，德意志银行股票盘中一度大跌超过 9.0%， 并创历史新低价 9.90 欧元。在外传德意志银行与美国监管当局就该银行在金融危机前销售有毒的抵押贷款债券财阀已经接近达成和解之后，欧股和美股周五也随之收红。道琼斯工业指数中场上扬164点，上扬的幅度为 0.91%， 收在183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7点，上涨的幅度为 0.8%， 收在2168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2点，上涨的幅度为 0.81%， 收在5312点。在欧洲，法兰克福达克斯30指数上涨 1.01%， 收在10511点。巴黎40中指数上涨 0.1%， 收在4448点。伦敦金融时报100种指数下跌 0.29%， 收在6899点。星期五，在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的葬礼开始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相互握手并短暂交谈，为两人在公开场合极为罕见的互动。据信，这是两人于去年11月在巴黎气候会议握手以来的首度握手。根据内塔尼亚胡发言人公布的影片，阿巴斯用不流利的英文说：“好久不见了。”内塔尼亚胡和妻子则感谢他的到来。阿巴斯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据称是应佩雷斯家族的要求这么安排的。佩雷斯的国葬在耶路撒冷赫泽山举行。内塔尼亚胡赞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佩雷斯是世界的伟人，在国葬中颂扬一度是政治对手的佩雷斯。内塔尼亚胡说，西蒙佩雷斯翱翔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他是以色列的伟人，他是世界的伟人，以色列为他悲痛，世界也为他悲痛。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赞扬佩雷斯是20世纪的巨人，有大约70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葬礼。以色列警方表示，当局动员约8000警力维安。但是在阿拉伯世界，除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以及埃及外长，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是几乎压倒性的没有出席佩雷斯的国葬。法新社消息，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一年来造成大约3800多平民丧生，至少20000平民受伤。请听方华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消息，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俄罗斯一年来为了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所采取的攻击行动，已经造成大约3800名平民丧生。俄罗斯的空袭还造成至少20000名平民受伤。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俄罗斯去年9月30日以来的空袭行动共造成9300多人死亡，包括上述平民在内。该组织指出，这个死亡人数还包括5500多名伊斯兰国组织和各个反对派系的战斗人员在内。另据叙利亚军方的消息说，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五在北部城市阿勒颇从反叛武装分子手中收复了部分地区。消息说，政府军当天经过与武装分子交战之后，收复了这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多座重要建筑。政府军正在追赶逃亡的武装分子。同一天，武装分子向阿勒颇两处居民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美国方面表示，由于俄罗斯违反协议，华盛顿将暂停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 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地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
法国阵风战斗机从戴高乐航母起飞，投入打击伊拉克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八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周五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起飞，加入对付在伊拉克要塞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列。法新社记者在航母甲板上报道，八架战机从地中海东部的航母起飞，这是戴高乐航母2015年2月以来三度支援美国主导的空袭，对付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周五表示说，八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周五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起飞，这不是摩苏尔战役的开始，而是对国际联军的继续支持。法国国防部长还说，重大的行动会很快开启，但是还不会马上开始。欧盟28个成员国的环境部长会议周五达成历史性的决议，他们商定要快速批准划时代的巴黎气候协定。这项决议将送下周的欧洲议会讨论表决，主管行动气候及能源事务的欧盟专员卡尼特预期能够顺利通过。在欧洲议会下周表决通过之后，欧盟将尽快正式签署这项协定。欧盟主席图斯克在推特上说，所有成员国都同意欧盟尽快速度地批准巴黎协定，部分成员国认为不可能的现在成了可能。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发表推文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世界两大污染国美国及中国已经批准了去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这促使欧盟28个成员国的环境部长加快脚步通过这项共同的措施。全球大约有60个国家允诺遵守旨在解决全球气温升高的巴黎气候协定，这项协议去年12月在巴黎达成。在欧盟发表声明说，巴黎气候协定需经过欧洲议会先行通过，再交由欧盟实际上予以批准。梵高的画失窃14年，由意大利的警察意外查获。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周五宣布，在2002年失窃的两幅梵高画作已经被意大利警方查获。详情请听罗拉的进一步介绍。
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今天宣布，两幅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在2002年被偷的梵高的画作，稍早在意大利警方一个逮捕黑帮搜索行动中被意外找到。这两幅名画分别是梵高在1884年绘制的斯海费宁恩的海滩和在1882年绘制的离开尼内嫩的教堂，属于梵高的早期作品，但是在2002年12月7日被偷。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已经证实了这两幅失而复得的作品是梵高的画作，虽然有些损坏，但是可以补修。因这两幅画作价值连城，估计为几百万欧元。当时在失窃后，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曾经报警进行国际搜寻。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馆长表示，这两幅画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意大利警方消息，他们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搜索当地的黑帮组织卡莫拉的时候，意外找到这两幅画作。画作已经被拆出画框，基本保存良好。警方表示，稍后会公布更多相关详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是否会交还给荷兰博物馆。梵高在1973年去世，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收集了包括素描、油画等几百件作品。梵高生前曾经绘制了超过800件作品，但是在他生前他只卖出过一件作品，而现在梵高的每幅画都价值连城。
美国以网站说北韩可能正在兴建新导弹潜舰。中央社援引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监视北韩武器发展的网站38NOS 表示说，北韩可能正在建造一艘能发射导弹的潜舰。 各位，以上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方华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本周六人民币将正式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比重为 10.92%， 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中国媒体报道说，入篮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标志。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定，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明显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会显著提高。还有的中国媒体说，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相应增加，随之带来资本流入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粗略估计，这部分流入人民币资产的资金规模将超过百亿美元。此外，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也获得正式认定。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相应的修改了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的统计报表，人民币被纳入并且被单独列出。但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四称，虽然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货币，但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是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改时创立的，用于进行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者偿还基金组织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者非贸易的支付。特别提款权定值是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市值不是固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以以特别提款权获得储备篮子中任何一种货币以满足国际收支需求的权利，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路透社的报道说，人民币在本周六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而整个九月份监管层打出组合拳，力求人民币汇率持稳，僵持走势是否会在国庆长假后出现变化也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分析人士称，人民币对美元料不会因为某个重大的事件而偏离既有的步伐。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预料会刺激境外机构进一步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助力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当然，这也对监管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也只是新的开始。随着更多的境外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人民币市场的宽度和深度也会进一步改善。中金公司宏观团体测算，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 10.92% 的权重，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将通过所持特别提款权份额自动形成对人民币大约309亿美元的敞口。对冲人民币敞口必然意味着增加人民币计价工具的使用，预计到2020年人民币储备份额有望达到 7.9%， 对应约大约 5.7 万亿人民币安全资产需求。中国央行的官方微博稍早前指出，近期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等境外金融机构增加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的配置，中国银行兼债券市场相关服务机构将继续提供便利，而人民币资产收益率仍相对较高，这对境外机构也有较大的吸引力。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的报告认为，当前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依然在100 BP 左右，且加息预期已有所消化。一次左右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较为有限。路透社的调查显示，过去两周市场对新兴亚币的看法改善，因预期美国利率将逐步上调，而人民币的入篮预计会吸引更多的人民币需求。不过一些分析师表示，由于全球各国央行已经完成了人民币的购买，因此额外的需求可能有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日前刊登亨德里克·安肯布特兰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民币现在正式成为世界货币》。文章称，眼下随着被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人民币所占的比重将提高。据估计，在5年时间内可能会有10,000亿美元流入中国。因为在人民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证后，世界各地的央行和基金都将购买人民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016巴黎国际车展拉开帷幕，吸引了法国媒体的关注。9月30日出版的法国日报纷纷在头版或其他版页刊出此一话题的相关报道。今次车展受到关注的焦点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目前无人驾驶汽车引发的忧虑远远胜过对其技术的赞叹。法国2017总统大选日益成为热门话题，现任总统奥朗德治下的法国在税收等经济领域的表现受到质疑。右翼党和中间派初选候选人之一前总理费勇出版新书，认为法国可以战胜伊斯兰极权主义。法国北部卢昂市圣埃提安教堂遇袭，哈默尔神父遇害2个多月后，该教堂将于周日重新开放，是受到法国媒体关注的其他话题。此外，天主教十字架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对香港的局势进行了解析。报道指出，支持全面民主化的雨伞运动2年之后，香港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反对北京束缚的诉求更加强烈。2017年3月举行的下届特首选举可能引发紧张局势，亲北京与坚持自决权的两大阵营将展开激烈较量。该报在回顾2014年9月的雨伞运动时指出，这场运动持续2个多月，主要诉求是实现真正的普选。然而，中国问题专家、香港金汇大学教授高静文认为，雨伞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一项诉求得到满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地方政府听命于北京，而北京则没有对抗议者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失望至极的青年领军人物因此下定决心步入政治地盘。高静文认为，尽管无法想象香港实现完全的独立，但无论如何，香港总体政治形势在两个阵营均体现了年轻化。2016年9月4日，香港举行了立法选举，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指出，这次选举出乎所有意料，民主派阵营成功夺得议会2/3以上的议席，他们完全可以抵制任何法律条文的通过。十字架报指出，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滋生出来的真正的政治觉悟在香港日益成熟，但是面对1997年以来北京的束缚，民主的诉求越来越呈现地方化，在大陆实现民主化的梦想越来越远。针对北京将如何管理香港2017年3月下届特首选举的问题，该报引述高静文的观点指出，对中国主席习近平而言，香港特区并不列位于受到其关注的重中之重之列，但是对香港的控制却十分重要。下一步需要了解的是北京将对2017年的特首选举采用怎样的战略。白夏指出，北京永远不会接受在香港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因为他十分明了，他将在这样的选举中落败。北京要选择的是一位软弱的、受其摆布的候选人。 报道最后指出，许多香港地区的观察人士认为，香港的社会问题将成为议会激烈辩论的焦点。如果情势得不到改善，年轻的议员们有可能再次发动街头示威运动。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两篇报道，介绍了人民币将在周六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以及中国期盼人民币能够成为储备货币的消息。不过，该报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仍然十分漫长。解放报以短信方式报道了巴黎博比尼一家法庭周二首次以对亚裔种族歧视性质暴力抢劫定罪判处了袭击一家华人的嫌犯的消息。费加罗报今天刊出四个版页的中国日报专版，突出的话题主要围绕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展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
本周，中国司法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今年四月份辽宁省本溪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的一起贪腐案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这一级别本不算太高的官员的判决，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在于判决书中披露了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助手如何通过行贿使原本有国有背景的万达集团前身顺利改制的优万网事。55岁的金城曾任大连市中山区区长、西康区区委书记、大连市委常委、大连长兴岛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2015年9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宣布经辽宁省委审批，金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016年4月，金城受贿一案在辽宁本溪一审宣判。根据该案的判决书，金城在担任大连市多个区县主要领导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他人职务的便利，为徐某某、管某某等37人在贷款审批、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经营发展、人事调整、工作调转等方面谋取利益。法院认定金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没收违法所得2000多万元。在判决书中涉及大连万达部分的描述说，2007年到2009年，金城在担任大连市西岗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大连万达在企业转制、经营发展方面提供帮助，并两次收受大连万达经理冷某某送的人民币30万元。但2015年，大连万达集团资产达到了6000多亿元，收入2000多亿元。但万达的前身是一家国有公司。不久前，王健林的采访中一句话曾引起网络狂欢。他说：“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说我先挣他1亿。”王健林32岁离开部队，转业担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2年之后下海。在1988年，大连市西岗区下属的国有企业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负债100多万，濒临倒闭。1989年，王健林担任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总经理，并成功开发了第一个项目。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后来更名为大连万达。1992年，万达完成股份制改造，当年大连万达的年销售额达20亿元，占大连房地产市场的1/4。但大连万达仍有不少的国有股，这也是后来改制引发争议的原因。根据这份司法文书的描述，2004年到2007年9月份期间，时任大连市西岗区区长的金城多次主持召开区长办公会，决定和研究大连万达房产总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国有股权事宜。西岗区政府2007年9月出函确认，对大连万达总公司1996年到2004年7000万股国有法人股历次转让无异议。2007年9月完成了企业改制。对于大连万达行贿金城30万元的过程，判决书中列举了冷某某以及时任大连万达财务负责人韩某某以及金城本人的证言。判决书称，为了感谢先后担任西岗区区长、区委书记金城在企业经营改制等问题提供的帮助和支持，2009年春节，大连万达财务负责人韩某某从公司账上分别取出20万元、10万元存入银行卡，交由冷某某送给金城。 判决书显示，2001年10月，冷某某担任大连万达房地产董事会成员经理。除了大连万达之外，由王健林及合作伙伴大连一方集团董事长孙喜双所掌控的大连万丰发展有限公司也被控曾向金城行贿。孙喜双是大连万达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及投资人之一。万达商业去年披露的招股书中，孙喜双仅次于王健林是第二大股东。根据昨天大连万达官网发文称，最近有媒体就金城受贿案公开报道，集团方才得知时任大连万达大连公司总经理冷传金和财务副总韩玉秋曾于2008年和2009年擅自挪用资金30万元行贿时任大连西岗区区委书记金城。对此事的性质，万达的定性说，冷传金严重违反集团财务规定，擅自挪用公司资金，而财务负责人韩玉秋则被认定作为财务副总未向集团财务中心报告的情况下，擅自配合冷传金挪用公司资金。对此，大连万达宣布免去冷传金首席工程师的职务，解除其劳动合同。鉴于韩玉秋已经退休，不追加行政处分，暂时冻结两人持有的大连万达商业地产的股权，停发两人的股权分红。这一说法将此事限制为个人行为，与王健林本人和大连万达公司并无关系。是否有说服力，只能说掩耳盗铃，见仁见智。但根据判决书所述，两人在金城案期间出庭作证，根据司法常规，他们已经不再会被追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2015年，《纽约时报》率先披露了大连万达背后强大的股东团，包括了习近平姐姐齐乔乔、温家宝女儿温如春、贾庆林女婿李伯潭以及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等。此后，官方从未有正式的解释。而王健林则在2015年10月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披露，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和丁家贵控股公司的确投资万达商业地产，但在万达商业上市的2个月前，其的家属以低价把持有的万达商业股票全部转让。王健林对此描述说，他们牺牲了巨大利益，这件事证明的不是腐败，恰恰是习近平主席治国严，治家更严。而此次行贿事件被披露，在房价暴涨的当下中国，更坐实了政商精英勾连的想象。虽然外界有各种解读，但也不过是为这一灰色画像增添了新的一笔。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11月1号星期六，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传德意志银行就删减罚金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在这一消息的影响下，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周五下午强劲反弹，美股也随之收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周五在佩雷斯国葬开始前相互握手并短暂交谈。欧盟28国环境部长周五商定要快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一年来造成约3800多名平民丧生，至少20000名平民受伤。法国阵风战斗机从戴高乐航母起飞，投入打击伊拉克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今天齐聚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特别峰会，讨论加快欧盟成员国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事宜。这也是为欧盟能够顺利参加今年11月7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届气候峰会做准备。近期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和中国批准了该项协议后，欧盟加快了批准行动，为巴黎气候协定能够最终生效铺路。 欧盟28国环境部长今天参加欧盟特别峰会，讨论巴黎气候协定的批准有关事宜，目标是在10月份前，欧盟各国加速批准程序，以便欧盟能够通过该项协议。法新社指出，欧盟各国应该同样加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以便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预计能够在10月4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大家知道，去年年底，联合国31个成员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便控制全球气温发生危害性变化。巴黎气候协定生效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需要至少55个国家签署协议，第二个是这55个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55%。 在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批准了该项协议后，随后墨西哥、泰国、阿联酋、摩洛哥四个国家日前也批准了这一项协定，至今为止批准的国家数目达到了61个，满足了协议生效的第一个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数量达到了，但是批准国家的排放总量稍低，只有 48%。 而欧盟因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 12%， 因此欧盟能否尽快批准该协定也备受关注。法国环境部长罗埃尔昨天表示，欧盟有望尽快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如果欧盟成员国和英国都能够尽快批准该协定，这将有助于巴黎气候协定生效的第二个条件，而且欧盟会继续保持在巴黎气候协定中起到的榜样作用。但是欧盟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欧盟议会首先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而欧盟各个成员国的议会因批准程序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如果欧盟一些成员国没有及时完成批准程序，欧盟就无法参加今年11月7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届气候峰会。因此最近几周，欧盟加快了行动脚步，争取在30天内欧盟各成员国完成批准程序。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法国、德国等6国国家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而且在10月份还有丹麦、芬兰等国加入欧盟批准国家的行列。当然，欧盟官员也有担忧，如欧盟28个国家步调不一，另外，如果欧盟成员国没有及时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如何应对等，这些问题都是今天召开的欧盟部长级特别峰会需要回答的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正在日益加剧，美国科学家近期还发表文章指出，近期再次打破了全球高温记录，而且自从1880年到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是有增无减。大家知道，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需要各国行动起来，采取应对措施。控制气温升高是人类工业化前的二摄氏度。因此，如果巴黎气候协定能够按照最初日期，也就是在2020年生效，这对全球来说无疑将是一个好消息。今年11月7日，在摩洛哥首都马拉喀什将召开新一轮气候谈判，如果有更多批准国家加入，或许会让巴黎气候协定能够提前生效。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一下欧盟加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子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刚刚结束的20强集团峰会上，中美两大污染大国共同批准了联合国去年12月在巴黎达成的有关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议。我们知道，巴黎协议达成之后要具体实施，必须经过两大程序。首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缔约国政府必须正式签署文件，目前这一程序已经顺利完成。今年4月 绝大多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的缔约国都在纽约正式签署了协议文件，因此目前面临的是第二大程序，也就是各国签署的文件必须遵守各国的宪法，由其各自的议会或者类似的机构批准。巴黎协议规定必须在至少55个国家批准，这些批准国家的排碳量总和超过全球 55% 的前提下，协议才能够正式生效。因此中美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批准显然为巴黎协议的早日实施带来了希望。但是美国政府的批准是否有可能被美国国会推翻？因为记得巴黎谈判时，美方谈判代表因为担心难以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而在协议具体条款上反复斟酌。此外，美国今年11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倘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是否有可能退出巴黎协议？倘若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以最乐观的推算，巴黎协议最快有可能在何时获得实施？人们对今年11月即将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缔约国大会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对此，我们采访了法国智库之一、法国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托马斯·斯彭斯先生，请听本台9月7日对他的专访。他首先介绍了到9月7日为止，全球具体有多少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议。他说
：“Aujourd'hui, on a 26 pays qui ont ratifié l'accord de Paris. Ce sont surtout des petits pays comme par exemple Fiji.
全世界今天有26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议，其中包括类似斐济等太平洋小国在内的国家，另外也包括中美这两个排碳大国。中美两国的批准尤其重要，因为这两国的批准使得批准国的排碳量达到全球排碳量的 39%， 离协议规定的 55% 的排碳量已经相距不远。而相比之下，55%的排碳量是两大条件中最难实现的一个，因为达到55个国家批准的目标并不困难，许多受气候升温影响严重的国家都乐意批准协议，而达到55%的全球总排碳量却并不容易。就美国政府批准巴黎协议的程序是否有可能被推翻这一问题，斯彭斯先生回答说事实上，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批准协议，或者由政府批准，或者由国会批准。必须强调的是，美国批准的将近 90% 的国际合约都是由政府批准的，而这次也同样是由美国政府批准，因为美国政府强调并不需要通过新的立法就可以达到协议中所制定的减排目标，所以巴黎协议并不需要走美国国会批准这一程序。美国政府认为只要落实美国国会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的具体条款，就可以完成其减排目标。清洁空气法给予美国政府充分的法定权力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影响，斯彭斯认为有两种可能。倘若巴黎协议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实施，不要忘记美国选举是今年11月份，新当选总统将于明年1月走马上任。倘若在明年1月之前巴黎协议获得实施，那么根据协议的条款，协议实施后签署国不可能在实施的前四年退出协议。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加速批准协议的主要原因，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困住特朗普的手脚。倘若巴黎协议未能在明年一月之前获得实施，倘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从原则上来说，美国有退出巴黎协议的可能，而且具体程序也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美国的形象以及外交信誉将因此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特朗普倘若真的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将会三思而后行。而且倘若美国退出的话，在司法层次也会问题重重，相信届时一定会有非政府组织或者美国的企业在美国法院状告政府，因为他们期待美国政府能够继续留在巴黎协议签署国的范围内。 我希望九月底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又会有十多个国家可能批准巴黎协议，估计在十一月中旬的摩洛哥气候会议之后就有可能达到55个国家批准以及55%的排碳量的条件。这两大条件获得满足之后，巴黎协议最快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一月投入实施。必须指出的是，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限为2020年，也就是说各国从2020年开始实施巴黎协议所规定的减排指标，但是巴黎协议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投入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缔约国今年11月7日至18日将在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召开。这第22届气候会议将就哪些议题展开讨论？对此，斯彭斯先生回答说，
我们对22届气候峰会主要有两大期待。首先，我们期待能够在2018年年底结束所有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技术性谈判。不要忘记，京都议定书签署以后，相关的技术谈判足足延续了4年，所以用1年多的时间来完成谈判的目标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所以必须首先制定这一目标。其次，在确定目标之后，就必须迅速推动谈判的进展。摩洛哥会议的第二大期待就是在会议结束时能够勾勒出技术规章的初步轮廓，以便在2018年的气候峰会上能够最终敲定。应该说，摩洛哥会议是一次过渡性的会议，是为2018年的气候峰会做准备的一次会议。那么摩洛哥气候会议对中国这一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有什么特殊的期待？如果有一个领域中国政府的态度特别值得关注的话，那就应该是在透明规则问题上。这一问题在中国一向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在巴黎峰会上，中国政府显示出罕见的开放姿态，表示接受全球性的统一的监测系统，而今天则必须具体的制定这一统一监测系统的规章。这些规章将可以保障各国能够在减排指标完成以及发达国家融资问题上做到透明。最后，斯彭斯先生就刚刚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强峰会对气候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评论说，我觉得20强峰会的最大进展是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议题首次在峰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峰会的议事日程还是最后的公告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与气候议题有关，尤其是有关绿色金融的议题。这说明气候变化议题已经不再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边缘化的问题，而已经成为中心议题。我个人认为杭州峰会是一大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下一步还必须看20强峰会集团具体将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决定。或许在德国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时，会制定一些具体的目标以及相对应的措施。感谢托马斯·斯彭斯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国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学院气候项目负责人托马斯·斯彭斯先生谈巴黎协议的批准进展以及摩洛哥气候会议的主要看点。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Hodolf 和 Van Song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重播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各位好，法国作家大仲马写过一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在财产和健康尽失的晚年，大仲马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大食铺的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当时世界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是知音。大仲马是集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奇才。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他对羊肉有这样的记载：在希腊塞浦路斯、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的山区有一种羊，由于猎户们枪弹无情，现在已经极其稀有了，据信是如今各品种羊的老祖宗。生活在好望角里海沿岸和阿斯特拉罕的一种羊，尾巴特粗，可重达20磅。主人给一些羊拴上一辆小拖车，把尾巴放在车上，以免拖在地上毁了羊毛。卡斯蒂利亚的羊毛远近闻名，这得归功于国王唐佩德罗，是他把巴巴拉羊引到了西班牙。巨大的利润使得西班牙贵族们也效仿他们的国王，跻身养羊者的行列。剪羊毛的日子成了举国上下的节日。巴巴拉羊每年为西班牙带来3000万银币的收入，因而被称为皇冠上的宝石。一只纯种巴巴拉羊羔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有人亲眼看见一头成年羊的成交价高达500皮阿斯特。15世纪，英王爱德华四世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一笔慷慨馈赠，3000只巴巴拉羊。气候环境的不同使得英国的巴巴拉羊毛更长更粗，在英国人的悉心照料下，加之狼已被赶尽杀绝，羊群可以一年四季都在露天放养。从此以后，英国羊毛从来就不愁销路。为提醒国民不要忘记这个产业的重要性，上议院在每一个坐席上放一袋羊毛以充坐垫，估计至今仍然是这样。法国最好的羊肉出在阿登、朗格勒、拉克罗以及盐碱沼泽地区。羊羔肉嫩，但是滋味较浅，阉割后的羊它的肉不如母羊肉受欢迎。羊在所有国家都是重要资源，尤其是在那些国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国家更是如此。我指的是西班牙、尼罗河沿岸的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如果你想和4个或6个阿拉伯人结伴穿越浩瀚无边的沙漠，你必须事先跟他们谈好，上了路再谈条件会更苛刻。要么你为他们提供食物，要么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休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如果你答应提供食物，那他们就时时刻刻都在喊饿，永远也吃不饱。而如果是吃他们自带的东西，他们一顿就吃那么1-2个枣子，吃完了就把裤带勒得再紧一些。1833年我从突尼斯出发去埃尔吉姆，那是一处古罗马露天剧场的遗址，位于沙漠深处60公里左右。我和4个阿拉伯人谈好条件，由他们护送我。他们提供一头骆驼给我当坐骑，饮食由他们自己解决。我带了一口铁皮箱，里面装了一块烤肉、一些枣子，还有葡萄酒、水和白兰地。到了当天的宿营点，大家开始用餐。让我大为惊讶的是，几个阿拉伯人各自吃了几颗枣子和一根香蕉就算完事。看着自己相对丰盛的晚餐，我有点不好意思，想想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便把面包掰了一大半，烤肉和水果则全给了他们，自己只留下酒和水。我还宣布明天大家一块用餐，晚上弄了一只羊吃，由我出钱，他们负责采买。我想应该很容易办到，因为路经有草的地方，我看到过5-6只放养的羊。各位听众，刚才介绍的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笔下的羊肉。中国译林出版社在2012年11月出版了《大仲马美食词典》中文版，由杨荣新翻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10月1号星期六，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传德意志银行就删减罚金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在这一消息的影响下，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周五下午强劲反弹，美股、欧股也随之收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周五在佩雷斯国葬开始之前相互握手并短暂交谈。欧盟28国环境部长周五商定要快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一年来造成约3800多名平民丧生，至少20000平民受伤。法国阵风战斗机从戴高乐航母起飞，投入打击伊拉克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列。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播音现在结束。本次节目由阿曼婷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兰西歌曲，即将播出的是由巴哈巴哈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 L'Aigle Noir 和黑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声而全部结束，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Peut-être une nuit près d'un lac, je m'étais endormie quand soudain, semblant crever le ciel et venant de nulle part, surgit un aigle noir. Lentement, les ailes déployées.Lentement, je le vis tournoyer près de moi dans un bruissement d'ailes, comme tombé du ciel, l'oiseau vint se poser. Il avait les yeux couleur rubis et des plumes couleur de la nuit.À son front brillant d'un mille feux, l'oiseau roi couronné portait un diamant bleu. De son bec, il a touché ma joue. Dans ma main, il a glissé son cou. C'est alors que je l'ai reconnu, surgissant.Il m'était revenu. Dit l'oiseau, on dit emmène-moi, retournons au pays d'autrefois. Comme avant, dans mes rêves d'enfant, pour cueillir en tremblant des étoiles et des étoiles. Comme avant, dans mes rêves d'enfant.M'étais endormi quand soudain, semblant crever le ciel et venant de nulle part, surgit un aigle noir. Un beau jour,
où était-ce une nuit? Près d'un lac, je m'étais endormie. Quand soudain, semblant crever le ciel, et venant de nulle part, surgit un aigle noir. Un beau jour.